亲爱的恩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谢谢你在你的圣日聚集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中。主，我们真的要像这个我们刚才所唱的，我们每天都要更清楚地认识你，我们要更亲密地爱你，我们更要紧紧地跟随你。特别是现在在这个疫情紧张啊，环境让人心里恐慌的时候，主，你让我们的信心得到试炼，就比金金更宝贵。以下的时间也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。好，我们不求我们可以成就很大的事情，我们只要求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顺服渴慕的心，你就把你的真理向我们来显现。谢谢主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
阿门。
好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。一听到圣洁你会什么反应？圣洁嘛，对不对？很高，按照现在的讲法就是高大上，对不对？其实圣洁的生活，人所以为的那个所谓的高啊，在神眼中呢不一定有价值。人会觉得自己不错，是因为人不知道神的要求有多高。神的要求是说神的要求不是一百分的，神的要求是说你这个人要没有瑕疵。刚才我们看了那个短片，讲到了上帝的圣洁，那个圣洁是非常美好的，但是那个圣洁也是非常可怕的。因为当以赛亚看见神的宝座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那以赛亚是神拣选的仆人啊，是神话语的出口，是先知。可是以赛亚看到神的宝座下来的时候，哇，他什么反应？糟了糟了，我要怎么样？我要灭亡了。为什么？
他有罪吗？
也许有了，但是他是先知啊，跟那些普通百姓比起来是不是有很大的差别？所以以赛亚他的反应是什么？糟了，我是什么？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不洁的人当中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上帝的圣洁的观念不是说你干了什么坏事吗？他就说，哎，你嘴唇洁净是什么意思？
说话。
还记得那个雅各怎么说的？若有人是能勒住舌头，他就可以做完全人。勒住舌头，那我勒住舌头怎么样呢？把它关住。我把嘴关住有用吗？别忘了箴言书是怎么讲的，心里所想的口中就说出来。所以你看，上帝看我们的内心嘛，他非常重视我们的动机。所以你看，之前有人问我一个神学问题了，他说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怎么说来着？他说等到那一天的时候，这个他就把山羊和绵羊就分开了啊。当然这些细节我们会在最后一堂课讲。把山羊和绵羊分开了，对绵羊说啊，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，进到我给你预备好的这个福乐里面去。又指着那群山羊说，你们这群作恶的人离我去吧，进到那灵火里面去。然后怎么样，那些被指为山羊的人他不服气啊，主啊，我不是奉你名传道，奉你名赶鬼，奉你名行异能吗？耶稣怎么回答他？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很多人他就问我这个问题，哎，他奉耶稣的名行异能啊，他不是奉撒旦的名行啊，意思他是了解真理的，按照真理面来做的，做了以后呢，好像结果还不错，不仅行异能啊，不仅那个传道，还赶鬼呢，鬼和之间不能赶的吧，我不能奉鬼的名赶鬼吧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经历呢，但耶稣却说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是怎么回事？因为啊，上帝的真理是有果效的。你还记得保罗怎么说过一句什么样的话？这恐怕我传福音给你们，我自己却被抛弃了。哎，奇怪，我传福音给他，我为什么被抛弃？我传福音有他，给他我是有功的。但保罗不是这个意思，保罗是说，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。一个不信的人讲出上帝的道，那个人听到了上帝的道，那个人得救了。但跟讲这个人有关系吗？我现在把神的话给你们讲，跟我现在用的这个麦克风有关系吗？ 有一点点关系的，他把我声音放大了哈。但实际上，所以这麦克风应该跟我进天堂了，是不是？
是。
是啊、哦，你好有爱心呢、啊。可惜麦克风他说不会。举个例子啊，我们手里都有圣经，对不对？书本的圣经哈、啊。我请问你，印圣经的人是不是都是基督徒啊？
是。
那个印刷厂是不是基督徒啊？
是。
排版工人是不是基督徒啊？
不一定。
你看了这本圣经以后，你得救了。你说，哎，是他印给我的，所以他有功劳，还能上天堂，是这样的吗？
不是。
对，所以你看了不信的人印的圣经了，你读了以后你得救了。你说这个信的人跟他有关系吗？
有关系。
跟那个印书的人有关系吗？对不起，刚才说乱了。我们读了圣经。我们就信了，就得救了。但是那个印刷厂的工人、编排的编辑，他不是信徒，但是因为他把神的话传出去了，所以他应该上天堂吗？他应该凭着什么上天堂？
信。
对，虽然你做的是这样的事情，而且做了以后真的有果效。你看人家看了我做的 app， 看了我做的视频，我虽然在讲一些圣经的事情，我不信，但是看的人信了，我有功劳吧？上帝说没功劳。因为得救是跟你自己本身有关的，不是跟你做了什么事有关的。他记得上一堂我们讲到信心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你千万不要说哦，这个那些人呢、啊，好像他们都奉耶稣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了，所以他们有功劳吧？没有，上帝耶稣怎么看？他看什么？世人看外表，神看什么？
内心。
他看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你奉耶稣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，然后呢？为了什么呢？当然是为了得好处啦。因为神的话一出来有果效嘛，鬼赶跑了嘛。我以前是用别的方式来赶鬼，现在原来基督好厉害啊！我奉基督的名赶鬼，鬼就走了，好了。我们应该upgrade， 对不对？以前的系统太弱了，现在是一个新的系统，拿回来真的好用。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不就是这样吗？跟彼得怎么说？我给你钱啊，请你把这个能力也给我，让我也去一说，圣灵就降下来了。那个彼得怎么说？哇，你和你的钱灭亡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千万不要说，所以保罗说，恐怕我传福音给你们，我自己却被弃绝了，所以我也很紧张。我现在把神的话讲给你们哈，有功劳吗？
有
啊，
信就有功劳，你不信就没有功劳。
没错，我是真正信的人，我的动机是为了传神的话就有功劳。如果我不信的人，我只是说，哎呀，打工嘛，在学校里教课也是教课，在圣经在教会里教课也是教课，只不过内容不一样嘛。那边是教什么物理、化学、人文知识，这边是教圣经，一样嘛，都是大学教授嘛。那个是老师，这个是牧师啊。我如果这样想的话，我讲了以后，你们会不会听到真理以后会不会得救？你们听到真理会不会得救？
会
得救，跟我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，就像因为我不信，我动机不对。上帝说没功劳，不仅没有功劳，还怎么样？从来就不认识你啊！所以要注意啊，那个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啊，里面讲的很多话，我们看了以后觉得很迷惑，这到底是还是不是呢？你要注意看啊，它里面那个这个整本圣经里面，从这个。你从一段圣经拿出来以后，你说哦，他是这些人说是不得救的啊，那些人又是得救的，那这两个有冲突啊，所以你就要看整本圣经的总原则在哪里。我刚才给大家的分析呢，就是这个总原则。圣经的话，上帝的话是不会自己互相打架的，所以你一定可以分析出来的。这些分析出来的结果，就是我们要过圣洁生活的动力。所以刚才我分析那段经文的话。大家都阿门吗？都阿门啊！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做上帝的事情，重要的是不是结果？
不是，
是动机啊！所以很多人说，我去传福音，人家不听怎么办呢？对不起，传福音人家不听跟你没关系，但是你这个传的动作是你的责任啊。好，那所以人不能说哦，我做了很多好事啊，所以上帝说那不行。你以为你拿了100分，上帝说我这个标准不是100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标准和原则来过，这叫做圣洁的生活。圣洁的生活不是说你很高尚，你什么 不食人间烟火，不是那样的，而是说你要完全按照上帝的标准和你的动机这样来过，这叫做分别为圣，在地上过天上的生活，这是上帝，这叫做圣洁的生活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之前我们讲的信心呢，信心和行为之间是什么关系？雅各书怎么说？有了信心要怎么样？要通过你的行为来显明你是有信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啊，他如果不真正的委身跟基督啊，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了。举个例子啊，有的时候经常开玩笑，哎，弟兄啊，或者姊妹啊，敬拜团缺人呢，新闻主播也缺人呢，要不要去啊？哎，去。然后我过来找他说，哎，弟兄啊，这个招待缺人呢，那个做点心的交通指挥缺人呢，这个不是我的负担，我没有这个感动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不想去，因为他看到那个，这不是我想做的，我比较苦。所以就是坐在人家的十字架上往前走，然后说，哎，你有这个恩赐啊，这上帝给你的感动，好好好，我给人加油啊。这上帝不喜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的时候上帝的工作，上帝的动工啊，他并不是说我安排了这群有恩赐的人他只做这件事情，不是。上帝会说有些人有特别的恩赐，上帝给他了，他可以专心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并不是说我做这个我就不做那个。就从严格意义来说，现在的社会啊越来越进步，教会也是像公司一样，叫做什么分工合作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做这个的，你就不用少做那个啊。但圣经原则其实不是这样，圣经原则是说什么个人的重担啊要彼此担当，但是自己的十字架呢要自己背，不要把自己难担的担子担在人身上。当你拒绝别人说哦我没有这个恩赐的时候，其实那个人跟过来跟你讲说哎我需要帮助，你就尽量去帮他就好了，而不是说啊这不是我的感动，这不是我的恩赐，这就是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。抓住这个原则啊。
那要如果真没这本事
啊，如果真没这个本事，你怎么知道呢？我刚才带你们唱诗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我唱的还怎么样？
你好，
一般般对不对？有人说很好是鼓励我，谢谢哈。说一般的是讲诚实话的，真的很一般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以前不会唱歌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信耶稣以前呢，你不要说五音呢，我能发出三个音就不错了。所以我现在可以唱歌了，我以前真的没这个恩赐的，甚至说不要说恩赐了，不会。但是呢没办法，那个谁让我来的灵粮堂呢，每个牧师在台上又跳又唱的，我一看我就怕了，我说糟了，我来错地方了啊。硬着头皮，就你们当时有念诗班的对不对？你们当时有诗班的成员对不对？我知道。你们当时有诗班的成员对不对？除了敬拜堂还有诗班的成员，你们诗班的老师是谁啊？
安娜。
对，我那时候我说，哎呀，我也不会唱，但是你安娜师母呢就没关系，我给你补课，补了多久知道吗？
一年，三年。
直到现在每个周二的早上我会提前来到教会有半个小时跟他练习啊，就从一个完全不能唱歌的人现在勉强能唱出歌来了，这是不是奇迹啊？所以我也不敢说神啊我没这个恩赐吧，神也没回答我，为什么不回答你？你怎么知道你不去做一做你怎么知道？对，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去做的，要看到家里的需要。如果一个小孩子在家里面，两个弟兄啊，就是家里有几个好几个小孩子，哎，老大去擦擦玻璃吧，那个去清理一下电脑，哎，我愿意去清理呢，我不愿意去擦玻璃，为什么？我没这个恩赐，弟弟会清理玻璃，我只会清理电脑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推脱嘛，这个状态是不对的，所以你要把圣经真理啊，真的要用在生活的实际上，而不要想着高大上啊，不要。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？彼得和约翰我应该问你们，请问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跟耶稣在一起？我说两个你们就说两个， 请问那第三个是
雅各
啊，吓死我了。这要考试的时候，人家如果说天使如果说哎你没教明白啊，还好。这三个人在天在那个山上看到耶稣变相以后，他们什么反应？
想留在那里。
然后彼得就说了：“哎呀，这里真好，搭三个棚啊。”这个错误就不讲了。结果耶稣怎么说？下山，对不对？还告诉他们说：“不要把这事情跟人家讲，因为人子还没钉上十字架呢，还没从死里复活呢，不要讲。为什么要下山？耶稣为什么要从天上来？耶稣从天上来叫什么？道成肉身。对，如果真理不在肉身中显现出来，真理有没有意义？”没有意义。所以他们经历了一个很好的属灵高峰之后，耶稣说下山吧，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实行你的真理出来，证明显明上帝与你同在。对，所以这叫做委身基督啊，不是追求一种属灵的复兴啊。你得到提升以后，如果你不进到生活当中去实行圣经的教导的话呢，这东西没意义的，真的。好，那你按照真理做的话，会不会人都赞同你呢？
就没有意义，没意义。
非基督徒当然不赞同了，他会说哪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呢？你看你们基督徒说那个离婚那个是不好的啊，一夫一妻，那中国以前都是一夫多妻的，甚至有的部族的话还是一妻多夫呢。那你说圣经说一夫一妻是对的，那你看那是以色列那些君王哪个不是妻妾成群的？
对，
这是非基督徒的看法。然后他们还会说哎，你知不知道美国的离婚率啊50%啊，这50%是非基督徒也是基督徒啊。那这时候你怎么讲啊？你说我执行真理，但是你说你看你们执行真理的结果跟我们一样吗？没区别了，特别糟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你怎么用圣经的话来回答他？怎么用真理来回答他？回答这个对真理误解的人呢？
都是罪人。
都是罪人。人家跟你站真，人家正在跟你辩论的，然后你说都是罪人，哇！人家OK， 你说的没有错，是都是罪人。那怎么解释呢？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提示。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摩西写是由神给你的呢，是因为你的心硬。”摩西那个做法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，不是最好的。那最好的是上帝说的这个一男一女，神人不可以分开。那不可以分开为什么还分开呢？这说上帝的怜悯呢，就是这个样子的话我就让你们分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又跑到解经方面去了啊，再稍微讲一下。在当时的那个希伯来人的习惯呢，如果一个妻子跟丈夫离婚，她不写休书给他的话呢，她无论是从生活上还是之后的所有的来源，就都断了，她就不能嫁给人了。那个时候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吗？我要跟你离婚，男方女方都可以提出来，不行的，这是不行的。如果这个丈夫恶待自己的妻子啊，他就不给他写休书，赶他出家门了，他要死的，他一点活路都没有。所以摩西说，如果你要休他，当然是不对，你当然不应该休他了。但是你休他的话，你一定要给他休书，让他能活下去啊，要不然他没法活。所以耶稣就说，摩西给你们写休书是因为你们心硬。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，是用这个方式来挑战耶稣，说，不是说人不可以分开吗？那为什么还要写休书呢？存心极恶啊。所以你从这个原则跟大家讲，说你可以跟那个非信徒的攻击来讲，你说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这样，但是人硬着心不肯听，上帝就给这个人还有一个可以保护的一个机制，这正说明上帝的怜悯，不是说基督徒那个就是假冒为善。接下来你看刚才子妹讲这句话，大家都是罪人，这句话可以再讲出来，大家都是罪人，基督徒也会犯罪，但是基督徒犯罪以后呢会认识罪，这样跟他一讲的话呢他就比较容易了。对，所以传福音不容易哈，真的不容易啊。那个等最后一堂课结束的时候呢就考试，请你们传福音给我听啊，不行了，而是你们去传福音去给另外一个人，把那个人带进来了，带到受洗了，带到主日去上课， 你确定他真的可以再把这句话再讲给别人听了，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，而不是说我带他进来，我跟他传福音了，他不信呢？啊，是不信呢？那信了，信了以后怎么样呢？还要继续带领他，让他可以再跟另外一个人不信的人传福音为止，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。会不会觉得很难？很难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就要好好讲这件事情呢，是很难，但是呢，不要担心，我们有啊，上帝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。刚才说的是非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对话啊，那基督徒之间会不会有人说，有的基督徒按真理而行，另外基督徒说你干嘛？你干嘛要这样这么严格？这样不太好，这样很伤人心的。你凭着爱心说出个实话，但是我心里很受伤。你不应该说安慰、造就、劝勉的话吗？这是基督徒的特点啊，会拿这个圣经的话来互相对供啊。其实里面都涉及到一个他对真理认识的问题。圣经上讲的话我们都要做，比如说今天是圣餐主日嘛，要不要来领圣餐？
要
来，很多人来不了没关系，但来领的时候你要用一个什么方式来领？很多人急急忙忙，哎呀糟糕，我迟到了。奇怪啊，之前停车场很塞你迟到了，现在停车场很空你也迟到了，那你要不要再领？要不要给他领？那我们教会一定要让他领了，对不对？不领的话就对人家不好。但是如果你真正按照旧约的原则呀，崇拜都开始了你还没进来，你还好意思进来，对不对？前面的道都没有听，拿起来圣餐就说好，主赦免我的罪吧，包括刚才迟到的罪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提醒他？圣餐主日来到主的殿中，你要预备好礼物，而且要早早的到等候神。你要提醒他，对不对？你提醒以后他就有很多借口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会不会受人家误解，说你太严厉了？以前有人跟我开玩笑说，郑博士你讲得很好，但是我觉得你讲得很严厉。我说对不起啊，我说没办法，这保罗他那句话就是在骂人呢。那我已经说，那你们要觉得我说的严厉，你应该去问保罗。那保罗就这样写的。保罗说你们这些吃奶的婴孩啊，你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很难听的，一会儿我给你们讲，不过不说话你们啊。OK， 所以你会受到逼迫的，不仅是非基督徒逼迫你，基督徒之间也会有这个现象的。那你要不要坚持呢？要坚持啊，坚持会受伤的，还要坚持吗？再坚持，有遍体鳞伤的，还要不要坚持啊？要坚持，很好啊，有这个心智是非常好的。好像只有四个人有这个心智啊。你要不要坚持啊？
要。
好。所以呢，这个看我们这个图画，他们说口里说信耶稣，却不愿意跟随耶稣，能进天堂吗？答案是什么？不能。对，因为信心和行为并行，才是真正的信徒。但是你不能说我有信心，所以这是进天堂是我的功劳，不是，因为脚是上帝给你的，让你走而已啊。好了，但到底什么是信仰呢？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呢？首先告诉我什么不是信仰？这个信仰不是圣经中的一段经文呢？在《使徒行传》8:26，我们打开看。
《使徒行传》8:26，
找到了没有？他讲了什么事情？这个有一腓力哈，耶稣的门徒叫腓力，然后去跟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，结果那个太监他在那个车上在读什么呢？他在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他有没有读懂呢？他没有读懂，他不知道那个人，他好像读懂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是谁呢？这个谁能担当我们这个忧患呢？他像羊被牵去宰杀，然后就生命被在从地上被夺去。他卑微的时候得不到公义的审判，然后腓力怎么问他？ 我说请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然后那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就说我不知道啊，请你指教我。那菲利就跟他说，哦，这是讲的是耶稣的福音。说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太监他就信了，而且菲利呢就给他受洗了。所以千万不要拿一段经文说这个我知道圣经的经文，所以这就是我的信仰，因为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还好这个太监他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，他要把自己意思读进去的话就更糟糕。那菲利跟他解释的时候呢就更困难，他还是蛮谦卑的，我不懂，我就是不懂，我没有读出来这段经文要告诉我的意思。那所以菲利就给他解释了啊，这是一段经文啊。那另外呢，你再看这个信仰呢，也不是我个人的信念。再看马太福音十九章，我想你们可以找得比我更快一点，然后读出来，一起读出来，就给大家听比较好。对，我一说经文结束呢，大家可能不清楚哈，要这样讲，那个少年官求永生，就想起来对不对？那个少年的官又是财主，跟耶稣问永生，耶稣就问他，这东西你都遵行了吗？我都遵行了，好不好呢？很有信念，对不对？很好。然后耶稣说，好，那把你的财产都分给别人，然后你要跟随我啊。他就怎么样了？悠悠愁愁的走了啊。所以不是你自己的信念就是信仰，是上帝给你的，那个上帝给你的你能去遵行的才是。那另外呢，就是某种的属灵经验了。刚才我们讲过了，在登山变相的时候，这个三个门徒，哪三个门徒马上考试？
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。
彼得、约翰、雅各 OK， 好，合格了，就是没有教的没问题啊。他们经过这个属灵经验呢，对耶稣偏差的认识，他不明白耶稣是要道成肉身的，他说要在山上搭三座棚，不仅给耶稣搭，还给那个两个人是谁？
摩西
还有呢？以利亚。对，所以他这是信仰错误。为什么呢？他是把这个信仰架构在自己的这个属灵经历上，他觉得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信仰应当这样来表达。不对，耶稣正好是相反。看完了吗？好，下山，道成肉身下去。对，第四就简单了，就不是宗教活动。你每个礼拜天到教会来参加崇拜，然后去那个教会参加崇拜，再去另外一个教会参加崇拜，每个礼拜你都一年下来走一年下来走52家，你吃百家饭，看哪个教会的饭好吃，哪个教会的牧师讲道好听，哪个教会的敬拜更热烈，这叫做参加宗教活动。这个不是信仰，你是在找外面的东西。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呢？第一，要有圣经的真理为依据。保罗怎么说？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耶稣的话来的。对，话语，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的信仰的根据。然后第二呢，有没有个人的信念呢？哎，有。你说刚才没有个人信念，怎么现在还有呢？你有圣经的真理为依据，然后你说好，我要跟随你。而这个时候你的那个意志力啊，你的信念呢，架在圣经的根基上，就有用了，就会变成信仰。然后呢，内心属灵的经验，什么叫内心属灵经验呢？先给大家留一个疑问啊，内心属灵的经验啊，好，然后外在敬拜的行为，有内心才有外在。好，那什么叫做内心属灵的经验呢？圣灵来了要我们怎么样？他首先是啊，圣灵来了住在我们心里面，对不对？永远不离开，对不对？他要指教我们一切的真理，也可以说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这个我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。没有圣灵就没有自由，所以那首歌唱得很好，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对不对？这是内心的属灵经验，而不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在天上的那个。他们看到那个场景，内心是不是也受感动啊？也是感动。但那个经验重不重要呢？不重要，不重要。他们对 真理的认识错误。然后再有外在的敬拜行为，这个外在的敬拜行为不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举手唱歌那样哈、啊，然后感情很投入哈、啊，那个不叫外在的敬拜行为。真正的敬拜是什么？在生活当中活出你的那个属天的样式来。属天的样式我们接下来会讲很多，不是只是在礼拜天那一刻来表达你的情感，那个不是敬拜。因为敬拜不是只在礼拜天的，当初神的会幕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间的时候，他们每天都要过敬拜的生活，因为献祭是每天都不停止的。那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呢，到了新约以后我们怎么献祭啊？保罗怎么说的？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怎么说？要把什么？身体当作活祭。对，他讲的是这个意思啊。那这叫做外面的行为人家看得见，这叫做敬拜。敬拜不是说你自己唱歌抒发感情，不是敬拜。听讲道是敬拜，服侍也是敬拜，听神的话语是不是敬拜？也是。听完了以后回去在你的周围的环境当中每天做见证，是不是敬拜的行为？是。这些都是，这些叫做信仰，少一个都不可以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复习一下哈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我们因什么称义啊？
信。
因信称义哈，因信称义以后要加上行为，对不对？这个行为的话呢，叫做圣经有个名词叫做成圣，就成为圣洁。我们在地位上已经被上帝认可了，说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是天国荣耀圣洁的子民。但我们圣不圣洁呢？地位上是不是圣洁的？
是。
实际上是不是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了？
不是，
还没到，正在到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称义就是说我们在法律上有个地位，但是成圣呢，讲的是我们里面的属灵有没有跟上啊。而且称义呢，称义是谁完成的？因耶稣基督的义加给一切相信他的人，没有任何分别。称义是基督完成的，然后我们接受这个耶稣称我们为义的这个事实，我们领受了，神就称我们为义。称义这件事情是一次完成，谁做的？耶稣做的，神做的。然后呢，神称我们为义以后，会不会说，哎，你是我的门徒，你现在还这样做？哦，你成为美国公民，你还这样做？拿了美国绿卡，你还这样做？哎，取消，不让你进来了。人和国家会这样做，上帝会不会这样做？
不会。
回答的好大声的，因为大家很开心啊，进来了，终于进来了，你永远都不会取消，太好了。是的，真的是这样。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公平了，那很多基督徒都很不像样的，没有好的见证，然后还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是不是这样的呢？是。为什么是呢？下节课讲啊。所以呢，这个上帝称我们为义啊，这个地位啊，是今生就得到了，而且是真的得到了，每一位基督徒都一样。好，这是称义啊，地位上的，全部是地位上的，身份上的。再看成圣，成圣的话呢，你看我今天跟随上帝，明天我软弱了，后天要不要继续再跟？
要跟。
所以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。上帝拣选我们，替我们付上代价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但是我们领受了这个地位以后呢，我们要跟随他呢，你的工作就要跟神的工作要并行了。但是你千万要注意啊，你千万不要说哦，那个我也有功劳啊，因为我也上帝带我也跟他一起走到天堂了。你千万不要这样讲啊，记住，永远都是上帝带我，是上帝带我们走向天堂的。所以你跟他走，你不能说我走有功劳。就好像现在肺炎很严重，对不对？忽然有个特效药了，拿过来给你，然后你就吃了，吃了以后呢，哎，吃了以后病好了，你要怎么说？谢谢医生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说，哎呀，都是因为我吃，所以我才得救的，我吃是有功劳的，你给我不吃，你的效果，你的药不见得有那个果结果的，能不能这样讲？ 像讲话的很奇怪，对不对？那觉得这脑真是脑筋有问题，他为什么？他不知道感恩呢？之前我们讲说那三个大圆圈啊，感恩对不对？好行为对不对？信心三个加起来才是义人，才是义人。所以没有一个病人会得到了医生治疗以后，他会说：“哎呀，医生啊，你医术很高啊，但是如果不配合不让你治的话，我还是好不了，对不对？”他讲很奇怪，对吧？这个人就是信仰出问题的人，甚至可能是没有信仰的人。所以人必须要参与到其中，好成圣。那这个成圣的目的是什么？像谁？耶稣啊，我们像不像像耶稣，对不对？我们能不能完全跟他一样？
不能。
对，所以呢，今生没有完全，没有办法完全得着。我们会无限接近耶稣，但是没有办法跟耶稣划等号。那好了，会不会有的人走得更近一点，有的人距离远一点呢？会不会？为什么？你千万不要说牧师好像对我们更属灵一点啊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。上帝不是这样看的。对，有的人在跟随的时候啊，你看，比如说这样，我们这样比也可以了哈、啊。请问我们跟马丁路德比的话，差不差？
差
哪好？差太多了，对不对？那不能举现在活着的人啊，免得以为我是故意讽刺他。我们跟奥古斯丁比的话，是不是差很多？我们跟使徒约翰比，是不是差很多？跟保罗比也差很多。我们是不是比那个彼得好一点？没有哈，对，我没有比他们更好，对，这样就对了。有一些人能进到更深的地步，有的人呢就稍微差一点。但是在天上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会不会说哦，你离我走得近，所以你坐高位；你离我走得远，你坐远一点？上帝会不会这样做？
不会。
上帝不会这样做，因为在救恩这件事情上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注意刚才说的啊。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这个称义的地位，但是将来在天上的时候呢，会不会远近之分呢？
有啊。
这个远近呢，说的不是距离上的，指的是心灵上的。你跟随神跟得很近，你更了解他的心意，跟神贴近。我跟神了解的没有他那么近，我当然跟神的关系没有变，但是呢，我没有像他那么更体贴神的心意。这个会不会有？你越体贴神的心意，会有什么结果？神的平安、喜乐、满足就充满你。那个呢，少一点，神是不是也一样给他了？对，但他感到的东西呢，就少一点。这个是真的。所有的基督徒的差异就在这里。那到了天上以后，是不是都持平了呢？这个我们最后一堂课再讲，因为保罗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心与那心的荣光是不一样的。”这不是说的是等级制度啊，他说的不是等级的问题。最后一节课我们再讲啊。好，这就是称义和成圣的区别。我们基督徒被称义了，我们还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成圣，一定要跟啊，因为信仰之路就像啊，中国有句古话怎么讲的？叫逆水行舟，
不进则退
，真的是这样。好了，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啊！你看，一开始我们是罪人的主在下面，非基督徒都是这样。我们以前都是，我们在座有没有是第一代基督徒的？第一代基督徒哈，好，二三代的。那我现在，问一下二三代基督徒，因为我父母信主了，所以我就自动上天堂了，是不是这样？
是。
你是不是还要跟上帝建立关系？你要不要通过你的父母跟上帝建立关系？对，不是，虽然从小你生在基督教家庭里头，你有一个更好的环境，其实还是非基督徒。除非有一天你自己说：“哦，我愿意跟随上帝，我愿意为你受他的恩典，因为我的父母给我做了榜样了，很好。”就从非基督徒，不管是一代基督徒还是二代、三代、十代，他就进到中间了，到基督徒了。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呢？就在圣洁中成长。什么叫做圣洁？刚才我们讲过啊，什么叫做圣洁？圣洁是高大上吗？对，圣洁最关键的是什么？怎么都不敢讲了。
内心的动机，
还有呢？
还有行
为，外在的行为，对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就这样的，在这样的一个里面的话，就在这叫做在圣洁中成长。 但是会不会达到完全圣洁呢？不会。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跟基督同在的时候，上帝的恩典会完全的帮助我们达到这个完全圣洁地。这个从圣洁上来讲是这样的。还记得之前我们讲到说这个犯罪这件事情吗？第一是在最终生的就不可能不犯罪，成为基督徒以后呢可以不犯罪，但是呢常常犯罪。等进到完全圣洁的时候呢，你没有可能再犯罪。很多人说啊，那糟糕了，我好像被束缚了。其实不是，你正好脱离了罪恶的捆绑，你变得完全自由了，变得完全自由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下面的话呢，我们讲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刚才有人说很难，没错，真的很难，因为打仗，打仗。所以我们现在重新看一下，我们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之前耶稣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你们生在最终，死在最终。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最终。”所以之前我们生命的本质啊，是罪，在罪中生的。可是呢，你看，我们一起来看提多书三章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。他拯救了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，乃是按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所以我们生命的本质改变了，像以西结书那样讲说，我必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，要把他们的实心换成一个新的心，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灵，让他们来遵行我的律法。这里面有两点啊，我们的生命呢，我们拯救我们呢，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，我们没有做什么好事，我们做好事也是应该的。我们是按照神的怜悯得救的，这个得救呢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我们可以把它简称说叫重生得救，或者叫圣灵的喜，改变我们的本质。水洗只改变外表，但圣灵的喜要改变我们的心灵，这就不一样了。一个是外在的约束让你去做这件事情，一个是心里的产生出一个向善的动机，让你主动去做这件事情，这就是本质的区别了。然后这个本质的区别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之前是生在最终，死在最终。如果非基督徒的话，上次我们说，我们去 Reno 去滑雪吧 ，OK， 滑雪一看有赌场，进去赌一赌吧，进门给你50美金，说不定赚钱呢。有没有人会觉得这是罪？非基督徒会不会觉得是罪？不会。我去赚了以后呢，赚了钱我就收回来，我就不再赌了啊。所有的赌徒都是这样进去的，都是这样看来了。那对于基督徒来讲会怎么样？看了以后，哎，看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啊，一起来读。凡从神生的，就不继续的犯罪，因为神的种子存在他里面，他也不能继续的犯罪，因为他是从神生的。那这就是新生命最本质的区别。新生命出来以后呢，因为老的生命还在里面，很奇妙啊！上帝不拿去，他不说我给你个新的，我就拿去了，他就说不，我给你个新的，旧的呢，你自己把它丢掉，这叫做成圣。那是从不同角度来讲的，你自己的上帝给你的新生命啊，你要跟你的旧生命、你的旧的习惯不断的做斗争，战胜它，让你自己得益处，让你的新生命真的有根有基，而不是被动的像个机器人一样，我被圣灵浇灌了。我被圣灵充满了，这一切就行了。那请问你自己这个人在哪里呢？你的位格，你自己的本，你自己的思想、情感、意见，哪里呢？没有，失去自由了。上帝的自由不是这样的，我给你了，拿去用。而且还有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使用说明书，就是圣经。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怎么办？看说明书啊，两边互相对照。然后你要顺服，你必须主动的顺服。哎，主动顺服也会犯罪，因为太习惯了。每天我开车，以前是走101，后来发现101太堵了，我换了一个 local 的。但是因为走101走了20年了，一出门很自然的又拐到101上面去了，不小心又拐上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一拐上去，哦，糟糕，错了，这条路走错了，再回来，就是说不能继续的犯罪。基督徒也会犯罪，和非基督徒一模一样的罪都会犯，甚至更厉害。但是呢，他犯了罪以后会怎么样？圣灵会提醒他， 他会觉得后悔，他认罪，他就尽量避免。所以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其实那句话是就不会持续的犯同样的罪，他一定会躲开。他也不能，这里面有两个含义啊，一是他自己不要，另外呢，上帝会管教你，上帝会管教我们。你说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怎么讲的？神所爱的，他必
管教。
自己的孩子一定管，不管的是外人。所以基督徒看到说，哎呦，那些不信耶稣的也挺好啊，我是信耶稣的这么辛苦。我前两天接到一个辅导电话，从外州打来的，他就跟我讲这件事。我为什么？我觉得神一点都不爱我，我是为什么？你看我没有犯什么大错，然后但是神管得这么严厉，那些人天天在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，上帝没管他，他们活得好好的。我说对呀、啊，我说上帝爱你啊，上帝爱我，这种爱让人太痛苦了。我说痛苦、啊。然后我当时没有这样跟他讲，我说不是啊，我说上帝要训练你的属灵的光景啊。但是我心里怎么想的呢？很痛苦，那还不是你自找的。很多时候基督徒啊，他自己受了罪以后，他还说，哎呀，上帝不爱我。其实不是，上帝已经说了你别去做什么事情了，你自己非要去，去了以后说上帝怎么帮我，上帝说哎呀你自找的，能问事。有的时候的苦难呢，不要落连到约伯身上，约伯真的是上帝试验他，这样有的人苦难呢是自己找的，他现在最终他因为他去碰那个罪，他就得到罪的这个恶果，他就认为上帝不爱他。其实上帝让他碰那个东西，他得到了恶果，是上帝爱他，告诉他这个东西不能碰，
下次别做。
对对，没错。所以凡从神生的，他就不能继续的犯罪。第一是他心里有圣灵在，让你良心不安；第二呢，上帝会借着环境来管教他。好，
请教一下，您刚刚那经文是什么译本？那个和合本不是这样子。
哦，刚才那个译本呢？对，请你念一下和合本是怎么讲的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：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他是从神生的，对不对？
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
对，你看的是和合本，我这边讲的是新译本，再结合了圣经环球圣经公会译本，然后又结合了OK 啊，一定要看不同的译本，因为每个译本呢它翻译的不是那么很完全。我为什么把那个继续那两个字，你看其实我那个继续那两个字是画了蓝色线，画了蓝色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中文呢它没有办法表示出时态来，你从字面翻译就是它不能犯罪，但实际上那句话里面它表达的是它就不能继续的一直在犯这个罪，所以我只要一定要加两个字，但是我加两个字呢就把圣经的原文给改了，你说翻译起来多困难。你是从意义上翻还是从字面上翻，这就是个问题。所以就有新译本的内容在里头，也有环球圣经公会的那个译本也在里头，大家可以对照来看啊。还可以，你还可以去看英文的译本，英文的译本它可能有些地方把那个时态都表达出来。如果你要说凡从神生的就都不犯罪，这句话跟现状是不是不符合？
对，
圣经写的是很严谨的，圣经作者他表达的意思说凡从神生的他就不会持续的犯罪。对，但是用希腊文的话就是凡从神生的就不会犯罪，它的动词时态是在希腊文里面的，中文没有。所以我们要不要再开基要真理二啊？
要
要
要
要。
OK， 请继续讲。
请教您，如果您说不同意的，那我们看圣经的话，
嗯，
是不是看哪一个译本自己的领受比较合适，能够了解就不就翻我那个。
有的时候是不是要根据个人的习自己能领受的那个范围和那个程度，然后看不同的译本。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了，但是我建议说你们要去看不同的译本，多看一看，多看一看比较好，因为没有一个译本翻译的跟原文一模一样，因为这是个跨文化的问题。 当然你说那我开始学原文，学原文好了，非常感谢，如果你愿意学原文的话请去，我100%的支持你，但是你要坚持到底，你如果学到一半坚持不住下来的时候，你看的时候可能会更糟。但基本上呢，你不需要看原文，你看不同的译本还有一些很好的注释书的时候，他已经把今天给解释得很清楚了。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再讲另接下来的时间我会讲另外一个问题啊。
郑老师，
因为啊好，请讲。
您用了您加继续两个字，那是不是就是现在完成时态？
不是，是现在进行
时。
但是如果说是现在完成时呢，也对，你从圣经整本的观点来看的话，我们到最后都是完全的。你持续的不犯罪的话，是不是完全呢？也是完全。但是这是神学上的表达，不能从语法上来表达。那个希腊的一个动词啊，有64个时态，我告诉你，想都想不出来啊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个赶快把这个翻篇啊。想学希腊文的话，请去神学院啊，这个我教不了，我给你推荐一个非常好的老师，到时候。好，那现在就说了，既然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是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，我今天就要特别给大家讲圣灵啊，讲圣灵。我们教会有自己独特的那个圣灵论，神学上叫圣灵论。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，林牧师的讲的一些课，还有刘世母的课，他们已经讲过的，我不会再讲了。我要讲一些他们没讲过的啊。好，首先圣灵是什么？圣灵是什么灵？什么的灵？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段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对，圣灵就是真理。真理的圣灵，一定要记住啊！耶稣也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圣灵都是谁的灵？神的灵。还有呢？基督的灵，基督的灵。OK。好，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它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你看，耶稣说：“他说我求父，父就另外给你们赐一位宝贵师，另外有几位宝贵师？”两个，耶稣基督是什么？
哦，他也算是宝贵。
耶稣基督是中宝，对不对？中宝这个词啊，跟就是宝贵师一样的。你说这么好麻烦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你注意之前我们讲的那个神的合作，他们之间的合作是怎么样的？圣灵在我们心里面，对不对？圣父拣选我们，然后呢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，把我们指向基督。基督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道路让我们回到圣父那里去。三一真神的工作是不分开的，圣灵在我们，让我们指向基督，基督带我们回到天父那里去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那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什么事情呢？你看，父因为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啊，指教我们，并且叫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。这个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呢，你不能理解成是说，就是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讲的话，不是那个红字圣经吗？有没有？红字版圣经，把耶稣讲的话都标出来，标出来，标出来，很好啊。但是不要这样局限啊，因为圣经的作者是谁？圣经真正的作者是谁？
神
自己啊，神是灵啊，圣灵是。神的灵又是基督的灵，他又是圣灵啊，他所说的一切话，他们之间都是说的都是根本圣经的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就是要想起神的话。那你就怎么想起呢？我在这里祷告，圣灵啊，请你告诉我神说了什么话。你就这样祷告吧，你永远不知道神说了什么话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有人这样讲的，圣经不看的，圣经在我里面吗？我相信圣经在我里面吗？我跟他祷告，他就告诉我耶稣讲了什么话了，他就不去读圣经了，完全错误。正确的方式是说，你读经看了以后记不记得住？
记不住。
能不能完全理解？
不能。
对，不一定。那圣经的工作是什么？让你想起这句话，而且呢，他要为你让你明白，他要指教你，看看到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呢。你心里有神的话你不明白，圣灵在心里指教我们，他教我们，所以你心里没有话，没有神的话，你 你问神，你问神，神在心里跟我讲话，神也不跟你讲话，为什么？给你看得懂的你不看，现在要去找看不懂的，这不弄反了吗？好，你注意看啊，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最主要的工作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。为谁做见证？为耶稣。下一句话耶稣怎么说？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。看到没？我们和我们心里的圣灵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，圣灵从来不彰显他自己，知道吗？圣灵是隐藏的。在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圣父叫什么？圣父的名字叫什么？不要想神学啊，圣经里面说，神说我叫什么？
哎呀，
啊，
你们学的太深了啊！旧约圣父叫耶和华嘛，对吧？新约耶稣，新约叫耶稣，圣子叫耶稣嘛？请问圣灵叫什么？圣灵的名字是什么？你看圣父嘛，圣父可以说是 title 嘛，圣子嘛，圣灵嘛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都是 title 嘛，保惠师也是 title 嘛。但圣父叫耶和华，圣子叫耶稣，圣灵叫什么？那是形容他的本性的，不是他的名字啊。圣灵有没有名字？
没有，
好像没有。但圣灵到底有没有名字？下礼拜就要施洗了，对不对？洗礼了，对不对？牧师会怎么说？我父，我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你看有没有名字？有。但是我们知不知道？不知道啊，好奇妙啊！这个问题慢慢在想啊。你们可以去听之前一期的课程，叫约翰福音的课程，里面讲到神的名到底是什么意思，它代表神的一切的属性。好，这里面说的重点是说圣灵要彰显基督的，圣灵不彰显自己啊，圣灵是把你引向基督的，让你认识基督，基督带你回到圣父那里去，一定要注意这个工作啊，不要搞反了。好，继续再看，他怎么说？圣灵来了，他既来了，就要怎么样？要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你怎么理解这句话？好像圣灵只有在做错的时候才提醒我们，是吧？不是啊。什么叫做自己责备自己呢？刚刚讲了三件事情啊，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。我们把经文找出来看一下啊，不用直接看上经文。畏罪是不信我，不信谁？不信耶稣。不信耶稣的话，能不能赦罪？
不能。
畏义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谁往父那里去？
耶稣。
耶稣为什么能往父那里去？因为他是真正的义人，只有没有罪的人才能到父的面前，这叫做为义。为审判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。这个世界的王是谁？撒旦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的，不要怕。这个世界的王是谁？这个世界说的是我们这个世界啊，不是说天父的世界啊，不是这样。好了，那这三件事情到底什么意思呢？第一，为罪，是因为你不信；第二，为义。为义的话呢，我们不是义人。你不信耶稣的话，耶稣宝血不洁净你，你不是义人。为审判，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的，所以你跟随这个世界的王，你会怎么样？
受审判。
你同样受审判。对，就这三件事情还要责备我们，不是说责备你要干什么坏事了，不是，那个叫光照，那个不叫责备。这三件事情要自己责备自己，目的是什么？第一，我是罪人；第二，我没有上帝所说的义；第三，我跟随撒旦，我要受审判。这三件事情你醒悟了以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我天哪！圣灵在我心里工作，提醒我这三件事情，我要怎么样幡然悔悟，跟随耶稣基督。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好，姊妹请讲。
那世界上有很多王吗？
世界上有很多王啊，不是啊，世界上有很多王啊。比如说，美国有川普王，
是啊，
中国有。
这里的王是世界的王。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，这里是仅仅只世界上只有一个王吗？
对，
不是
赞美词。那个圣经是这样讲的，全世界，全世界都伏在那谁手下？恶者，恶者说的是谁？
撒旦。
撒旦。 这里面说的世界的王指的是撒旦。那刚才子睿说万王之王，那个是不是在这段经里出现的？他讲的另外一件事情，是世界上真的有很多王，但这些王真的是王吗？错了，他上面还有一个万王之王，是耶稣基督，所以这个是对的。好，大家清楚了没有？圣灵来了就提醒我们这三件事是跟救恩有关系的。然后呢，在十六章里面，后面就说了，我们还是看一下啊，经文还是多读一些经文是好的。每次跟大家讲的时候呢，要记住啊，这些结论呢，都是从经文中出来的。对，你千万不要说我觉得怎样，我认为是怎样，你要说圣经这样讲，所以我这样说，这样是对的。二十八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，他从16节讲到28节，讲到什么事情呢？内容比较长了，我直接解释给大家听啊。就是耶稣说他要走嘛，他要回到父那里去，他说他们要暂时要忧愁。为什么都会忧愁呢？因为耶稣要钉十字架了。钉完十字架以后产生什么结果？天哪，我跟随的这个老师他死了，那我跟随他有什么意义呢？那再往下看呢，他说我从父而来，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，什么意思呢？耶稣为什么从天上到地上来？为了什么？为了赦免我的罪。通过什么赦免我的罪？
十字架。
通过十字架。十字架代表什么？
救恩。
死亡。
死亡。
死亡。然后他又回到父那里去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又他虽然死了，但是他又活了，战胜死亡，回到父那里去。对，这些事情要搞清楚。所以很多人说人都是要死的，没有错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你看没有罪一人，又不被神能所审判的这个人，他是要活的，他不是要死的。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本质啊，是活而不是死。但是只有一个途径才能出死入生，就是耶稣说的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就是那又真又活的道路。若不借着这个道路，谁都不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你看基督教讲得很绝对啊，拯救是唯一的，拯救不是一条条大路通通啊，只有这一条路，窄路，窄路啊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那刚才说这个为义为罪为审判自己是你的这个，等一下这边两重复了。好，简单讲一下光照啊，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，让我们明白这些事情，这个动作叫做圣灵的光照。它光照我们，我们在黑暗当中，我们不知道，光一来以后，啊，原来我们的光景是这个样子的。那我赶快找一个出路，找怎么找？找不到。这时候忽然看见，哎，一条道路在这边，是耶稣。耶稣说，这有一条路，又真又活的道路，从这个黑暗当中出来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光照我们。就明白这个真理，所以保罗说属血气的不明白属神的事，唯有属灵的才能看透。为什么？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让我明白这件事情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想说我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会明白？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已经在了，他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才会明白过来。如果你只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找，全世界找了几千年了，找出什么来？找出释迦牟尼来，找出孔子来，找出老子来，找出马祖来，找出土地公来，找出这些东西，这就能救人吗？不能啊。这个说的救人不是说救你不死了，而是说救你永远不死了，怎么可能？所以全世界所有的那个观念就是说知过能改，善莫大焉，亡羊补牢啊。圣经从来没有说亡羊补牢，你做错事情要一个人为你付上代价，你自己付不了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为什么我自己受不了？我做错了，我就改了，我就不做了，然后这个我就好好给他将功补过。这是堕落的罪人在想的想法，上帝的标准是什么？他就说不行，你一堕落你就再也回不来了，除非要为这个付上代价。 这个代价这么严重啊，要神自己来死啊，你要反过来想说这个代价这么严重，也意味着神的爱这么的伟大，他愿意自己来死。非基督徒的话会想想，这么严重啊，怎么值得吗？啊，非基督徒，基督徒的话，原来神这样爱我啊，啊，神你真好，那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不可抗拒的恩典，谁会抗拒？不会抗拒。当你真明白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明白？为什么一句话说给下面的人听？有些人说我跟随耶稣，另外一些人说，嗯，这个耶稣是骗子。这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感谢主，在我们当中都是有圣灵的。啊，有没有？还没有？3月8号，我知道这位姊妹要去受洗，还有没有要受洗的？还有没有？还没有？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没有去受洗的？哪怕你做了好多年基督徒了，我信耶稣就可以了，我不需要受洗，有没有这样想的人？不用，不好意思，你不要藏啊！你要藏的话，上帝也知道，他只是通过额头提醒你啊！你还等什么？疫情都这么严重了，你还等什么？有机会你不受洗，哇，真是不听话。
牧师，
对，
请教您一个受洗的问题。
好，请讲受洗的问题。
就是说受洗两次，
受洗两次，嗯，
是很明白，然后第二次觉得好像真的是，
第一次受洗洗得不多的，然后第二次明白了以后再来一次哈，
有是不是这样？
这个在天主教呢，在长老宗里面呢，会有这样的一个受洗方式啊。我是我们家第一代基督徒，我信主的时候，我家小孩子才4岁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带着小孩子一起受洗了，小孩子懂不懂？
不懂。
他现在长大了，他要自己说他要受洗才行。对，很遗憾啊，我要很诚实的跟你讲，我家小孩子现在还不要受洗，所以你看牧师的儿子不见得听神的话了啊，那可能是我的问题啊，可能我这个榜样做得不够好，讲台讲得很好，下去以后做得不好，有可能啊，这个我需要悔改。但是他已经受洗了，有没有效？
没有。
没有吗？
有
效。到底有没有？
他不是自己决定的。
他不是自己决定的，对。所以在那个长老会是这样的，小孩子一起受洗，就先给他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氛围，他最后还是要在14岁的时候，他要说，那就不叫受洗了，叫坚信礼。我知道我之前就给我的恩典，我不明白，我现在明白了，我现在再说我要跟随他，但那时候就不需要再洗一次，只是个坚信礼表示一下而已。那现在说回到刚才姊妹的问题了，我第一次受洗，我是成年人，我觉得很好，我受感动我就受洗了，后来发现我当时不太明白不太好，所以我要不再受洗一次呢？我个人的观点是没必要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样的信心可以坚固的话呢，我只能说为了你信心的缘故，我允许你再洗一次。但是从神学上来讲，耶稣定几次十字架？
一次
洗，他洗几次我们的罪？洗一次。圣灵给你施洗十几次？
一次。
但是如果你信心软弱的话，可以啊，就好像之前以前中世纪啊，在宗教改革，哇，怎么越讲越远了？宗教改革之后，有很多人重新受洗，为什么？因为天主教犯了错误啊，他们说天主教是个神职人员不圣洁，他们所实行的洗礼呢无效，所以他们要再洗第二次，这分成两派吧，一个说没有那个必要，因为施洗的并不是人，只是通过人，真正施洗的是基督。这个人的品格跟他做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关系，从功效上来说，从救恩上没有关系，上帝拣选他了。另外一个说呢，他就很注重说，那个我不要带这个教皇的印记，因为那个时候把教皇叫做666，知道吗？啊，讲启示录的时候再讲啊。那个时候他们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末世啊，很多很多了。我们这边大家都说现在瘟疫来了，终于感受到末世的气氛了，其实不对，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，他们都解释起书那些东西都是罗马教皇啊这样的，罗马教皇呢把马丁路德解释是666啊等等之类的。重点是什么？他们觉得他们之前那个信心呢受到了干扰，他们觉得要再重洗一次，就他们叫重洗派。结果这个事情导致什么样的？那些坚持说不需要重洗第二次的，就跟那个坚持要重洗第二次的就发生战争，宗教战争，死了好多人呢。那个时候发生过一件什么事呢？他们坚持不需要重洗的人把重洗派的信徒抓来了， 说把他们丢到湖里面去，很深的河啊，你们不是要再重洗吗？好，一次洗透吧。你看到没有，宗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但这些都是认为他们做这件事情，他们都觉得自己是信仰纯正，他们是不是捍卫神的真理呢？是，真的不需要洗第二次。但是这个做法对不对呢？当然不对。你的弟兄信心软弱，你可以说不需要洗第二次，但是有些人就是没办法。保罗不说吗？有些人认为白物都可以吃，那信心软弱的只吃蔬菜，你要不要论断他？不要论断他。所以我的观念是这样的，我会跟他明确的讲，你不需要重洗第二次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说你不重洗第二次你就不安心的话呢，那我也说那你就去没问题，我也容许。但是从神的，这只能说他信心软弱，并不是说他不得救，这一定要讲清楚。你已经得救了，不是那个之前那个什么点水礼、什么浸礼、什么那个施洗的那个牧师，后来犯罪跌倒了，那他给我施洗无效了吗？不对，最大的是上帝，最大的不是这个器，这是个卑贱的器，最大的上帝，这个要跟他讲清楚。我不，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？
我是觉得有点 confused， 就是说有些时候是家长替孩子做的决定，对，一起洗，那有时候孩子在听音乐看到别人洗也一起去洗了，那
哦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对，小孩子
得救还是不
得救？对，小的时候被家里人带着受洗，长大了以后又去跟别人受洗，我觉得这个以他个人的观念为主，因为他毕竟还没成年。圣经说是希伯来男生希伯来小孩子十二岁成年的嘛，他就应该有做权利、做那个决定的权利。我们教会所以也根据这个原则，十二岁你要受洗。但之前很多人从别的教会有，像我们家以前长老会的背景，小孩子四岁就受洗了。那我到了这里呢，我是说，那好，如果你信的话呢，通过你受洗这个行为表现出来。那你说之前那个受洗无效吗？如果他真的信的话，之前那个洗礼有没有效？
有效。
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神学问题啊，比较难哈。他之前我家小孩四岁的时候跟着我一起受洗了点水礼，他十二岁就受洗了。我请问你，哪一次受洗才是真的有效？
第一次，
第一次就有效。第二次
信的时候，
他自己信的时候，
信的时候，
第一次就没效。
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，圣灵住在你那个心里才是有效。你外面的那个行为只是一种表达而已，所以重点不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。
如果信的话，他也不需要再洗第二次。
如果他信的话，他不需要洗第二次呢？如果他没有机会洗第二次的话，不是第二次了。
啊，对。
如果他信的话，他一定要去，有机会受洗的话要受洗，因为这是做见证。如果他没机会的话，就没办法，就没办法。受洗的模式有很多种的，你知道以前那个旧世纪是怎么施洗的，知道吗？全部都站好，拿起一个旧世纪的旗。你们信耶稣吗？我父圣父圣子圣灵给你们施洗，哗大旗一挥，好了，结束了。怎么样？
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嘛。
对，这个你要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呢？这个是可以有商榷的。你知道以前呢，在打仗的时候，那个在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打仗的时候，有很多军队受洗的，和的军人受洗的，因为将军是基督徒嘛，他就说全部都站好，耶稣是救主。讲，他们一起喊耶稣是救主，你是罪人，我是罪人啊，我是罪人，我要受洗。好，怎么洗啊？一个军队啊，全部都站好，拿起水龙，拿起那个洒水的救水车，全部都洒一遍。那我问你啊，这洒了水的人，有的人是得救的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他心里面真的信的人就得救了。回答你一个问题，洗礼到底有效没有效？圣灵在你心里面就有效，圣灵不在里面就没有效。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来判断他，我们不能来判断他。他要受洗，简单一点，他要受洗或者不受洗。那我家小孩的话，他四岁的时候跟我一起受点水礼了，他从来没有说他要信耶稣，所以我说，如果你要受洗的话，你要自己站出来，我会让你去受洗。就这样，之前说点水礼能不能说无效呢？我不能这样讲，不能这样讲。OK， 还是没解决你的问题对吗？还是 confused。OK， 等我讲完下一段，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哈。其实刚才你们问的问题呢，已经出现下面要讲的内容了。好，弟兄，请讲。
小孩子从小就相信耶稣，可是到现在还可以受洗，他有没有圣灵？
小孩子从小就相信耶稣，到现在还没有受洗，他有没有圣灵？
有没有圣灵？
你不能问我，你要问他。得救是个人跟神建立关系。如果他从小就信耶稣，现在还没有受洗，有没有圣灵呢？那等他到十二岁的时候，他会有表达的，他会有表达的。那我现在反问一个问题啊，你们知道那个马克思吗？对不对？马克思他以前是读神学院的，你知道吗？优等生毕业，他的评语写得非常好。后来怎么样？他那时候他都是神学院毕业的，那个是学霸的，人家会不会觉得他不得救的？结果呢，他后来信撒旦教，你怎么知道？还有斯大林，斯大林也是神学院毕业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这样看的啊！我们只能说，我鼓励他，我们把信仰的根基给他。他怎么跟神建立关系，那是他的事情，我们不能判断。但是有一些外在的形式可以判断出来的。他过教会的生活，我们现在讲，今天讲的是教会的生活嘛。他做见证，他奉行耶稣的教导，他也传福音。那我们就可以，而且环境到的时候，他继续跟随耶稣。虽然信心会软弱，但是他心里不会放弃神。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得救的，没有问题啊。我从来不敢说，我看你的外在表现是得救的吧？我只是说，得救的人他应该有外在表现，他自己有这个责任，显明他是得救的，让众人看见。但是我们去不去判断他呢？对不起，我不能判断他，我判断不了。这些原则我们要掌握，这些原则呢，是问我们自己的。圣灵有住在你心里面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有遵循神的旨意吗？而不是看到人家的行为说，哎，他有圣灵吗？他有遵循神的旨意吗？这就本末倒置了。OK， 我们继续往下讲哈，看来今天只能讲一半了哈，没关系，下礼拜继续哈。好，圣灵的光照和教导哈，你要注意一点，圣灵的光照，他既然光照我们，他是不是也光照当初的作者才写下来的？对不对？但同样一个光照，他照给之前写圣经的作者，现在通过作者写的字句再照我们，内容是不是应该是一致的啊？注意听啊，注意听啊，想一想这个问题啊。当初圣经写下来的时候，是圣灵默示这个作者，默示也是光照让他写下来，写下来以后，这个作者理解了圣灵给他的默示的含义了，他就把它写下来，按照他自己的风格。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呢，圣灵也同样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读懂上面的话。当我们读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跟作者领会的意思和我们读的意思应该是一样的？
不是，不是。
从现象上来说是不一样，但从本质上来说应不应该一样？圣灵当初告诉作者说，你要把这段话记下来，要告诉后面的人，他这句话是这个意思。当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两千年以后了，读的时候，你读出了别的意思。或者说你读的时候圣灵也光照你，你终于读出了作者写出的意思，哪个对？记住哈，同一位作者他用一段话告诉说这个是 A 这个是 B， 是这样的吗？那就是说第一个作者写的完全了，他是写出 A 啊，他没有写出 B 啊，他告诉你找出 B 了，你应该把这个 B 再加进去了，要不就不完整了。再好好想一下，圣灵感动作者写的东西和现在我们读到那个作者写的东西，然后圣灵在光照我们，这两个应不应该 match？
是。
应不应该一致？
是。
如果不一致呢？谁错了？
我们错了。
对，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过一段经文啊，学生不能大过老师，你是怎么理解的？耶稣说学生不能大过老师。看那个经文的上下文在讲什么事情，耶稣说那个他们会因为我恨你们，他们恨你们以前已经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，然后说学生不能大过老师，意思就是说老师所面对的困难你们也要面对。他讲的不是青出于蓝而不胜于蓝，你要读出圣经原文的意思。很多人读以后说学生不能大过老师，可是我不是说青出于蓝胜于蓝吗？我听牧师讲课，后来我读神学了，我解释的比牧师还好，难道学生不是大过老师的吗？不是，他是说 你听牧师讲课，牧师讲他，我现在读书读原文遇到很多困难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要去读神学读原文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学生不能大过老师哦，我遇到的困难你都会遇到啊，你不能因为你是学生你就可以那个弱小一点就有什么优惠哦，也不会因为老师就比你更好到哪里去哦，讲的是这意思，平等的意思，他遇到我也会遇到，这就补出了圣经原来的意思了。那我刚才说青春原来不是原来的意思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思吗？那读错了，不一致的时候，不管怎么再合理也没办法。那作者表达的原意就是圣灵的真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要把真理读出来，不要把你的岂有此理读进去，这个是很危险的。好，然后这个图画也说了，他说末世圣经作者和光照圣经读者的都是同一位圣灵，所以读经时所得的光照不应该脱离圣经作者的原意。他表达的时候上帝已经认可了，这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，你怎么说是另外的意思呢？只有一种现象，我们两个都读这些圣经，他说是这个意思，我说是这个意思，我们两个之间有争执了，其实我们两个都没读出圣经的意思来，这是有可能，这不是有可能，这是常常发生的。小组聚会不都是这样吗？你的亮光，我的亮光，最后怎么样？人都走光了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讲不完了。最后一个问题，
就是那个圣灵只有一位，还是说我们这么多，比如说基督徒，他每一个人身上都住进了圣灵的话，圣灵是不是有很多位？
好，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，请问神有几位？
一位。
圣灵有几位？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，是不是就有很多位了？好，我问你哈，请问圣经有几本？
一百本。
那为什么没人手里都有一本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到底圣经有几本？
多了多了就会糊涂了。
对，圣经只有一本啊，虽然我手上有很多本啊。
圣灵
好，继续看啊，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，在旧约是这样讲的。把一个心和心灵放在里面，放在我们里面，要是我们顺从上帝的律例，遵行他的典章，不要想到律法。这个之前上一堂我们讲过了啊，圣灵的果子是和平、喜乐、温柔、节制啊，仁爱、恩慈啊等等之类的，这些怎么样？没有律法禁止，没有律法禁止是上帝的律例典章，要这样来看这个问题啊。不是说圣灵给我们一个心，让我们遵行律法了。对不起，律法让人死啊，律法让人知罪啊。但你要去遵行律法的话，证明你在犯罪。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好，真理的圣灵来了啊！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要让我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。圣灵已经写了，告诉我们了，所以你没有必要再跟神说，请问。将来发生什么事已经写了，你说我看不懂，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时候你可以问，但是问了以后呢，你也麻烦你去请教一下你们的周围的弟兄姊妹，还有组长啊，或者来直接来问牧师，到底这个是合不合乎圣经的本意的。下面啊，非常重要的，其实到现在才讲到最重要的地方，可惜只有五分钟了。好，圣灵的喜，请问什么是圣灵的喜？是约翰怎么说？我是用水来给你们施洗的。那在我后面来的一位比我能力比我为大，比我还要大，他要用什么？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啊。这个叫做圣灵的喜。在圣经里面一共有七个经文提出了圣灵的喜，讲义上都已经写了。有四样在四福音书里面出现，很多人都说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因为很重要，在四卷福音书里都出现了，但是在四卷福音书里都出现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，叫做圣灵的洗。请问谁是施洗者呢？
耶稣。
对，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在前三卷的福音书里面都说将来要来的那一位，等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约翰就不这样写了，虽然都是在写施洗的事，他说我看见了那一位就是用圣灵来施洗，约翰福音里面写的。前三卷福音书都是说施洗约翰说那个将来要来的那一位，来没来呢？还没到。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约翰说 那个只是我用水施洗的，告诉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，他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这只说两个，可是圣灵的洗的施洗者是耶稣。但是有人会问，那这段经文圣灵洗我们，他自己没有参与到当中吗？当然有了，因为圣灵也是基督的灵嘛，对不对？但严格来说的话，我比较倾向于说，圣灵的洗是耶稣亲自施洗给我们。他耶稣不给用水洗礼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，所以他不需要再用一个水礼，再用一个圣灵再施洗，那样能出现什么问题？就跟之前的那个之前几次历史上的灵恩运动，你受洗礼了吗？你受洗了，还不够，还要有圣灵的洗，因为使徒行传里面说，你看他受了水洗，他还要再受圣灵的洗，要解经错误啊！等在第九堂课的时候，我们会详细讲这个问题啊。现在我们先看圣灵的洗，我们自己来看啊。为什么说圣灵的洗是跟得救有关系的？不是第二次的，就一次，永远。在提撒罗家后书，他说，我们一起来读红字的部分。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和得救。首先，圣灵的感动是我们得救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下面红字的部分啊，你们受了圣灵，是因为行律法呢，还是因为听福音呢？领受圣灵是白白领受的，不是我们行律法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听福音，他先给我们，我们才能信。好，第三，加拉太书，你们既靠着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对，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所以圣灵的洗呢很重要，是跟我们重生得救有关的。圣灵的洗，圣灵的内住，圣灵的印记就在我们里面了，已经盖了印了，能不能抹去？
不能。
已经盖了章了，已经盖了章是什么意思？生效了，生效还怎么去反悔啊？错了。所以圣灵的洗是一次永远的，没有第二次圣灵的洗，那是完全错误。不是说受了水洗以后领受第二次的祝福，这些内容的话呢，我们下节课再讲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恩主，我们感谢你啊，虽然时间很短啊，我们都是愿意在你的话语里面。啊，主也求你继续来光照我们，继续来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继续在你的真理上有长进，继续更深的认识你。祝福我们以后，祝福我们接下来分散的脚步。虽然现在的疫情让我们的心里有慌张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单单要注视你，我们单单要跟随你。谢谢我们的恩主，继续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将来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